中共至胡锦涛时期崇尚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习近平则比胡锦涛更进一步，使之更具进攻性。今天中国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比马列主义还要强大的主导性的新意识形态，中国在国际上的野心已经令欧美人幡然醒悟。法国巴黎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荣休教授高静文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说，北京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以灰色地带战略推进它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而且呢，这一战略已经在南中国海显露无遗。面对北京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欧洲已经不再天真，而美国已经采用了基本正确的中国政策。谢谢高静文教授啊，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你请我来谈话。
在西方呢，不少学者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那么我认为呢，你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位。您啊，在2022年前后吧，你说过一段话啊，你这么说啊，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向更加民主、开放和包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敞开的这个窗口啊，正在收窄。现在呢，让主导的是更加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他们占据着中国的媒体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呢，我啊主要是想请你来谈谈，就是这个您提的这个概念叫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啊这个话题，可以吧？嗯，
好吧。
那么我首先要问啊，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提出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
我想是2008年以后呢，那个你大家记得那个北京的奥运呢、啊，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变得比较攻击性的，就是说中国觉得它比较有强壮，比较有实力，所以可以影响世界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情况，所以2008年以后，他的想法其实可以这样说了，东上西降这个看法为主吧，就是说，因为金融危机啊，世界金融危机的关系，他开始有一个想法是，这个西方国家慢慢衰落，中国继续崛起啊，所以。他可以得到比较多的目的啊，比如说南海，比如说台湾，比如说钓鱼岛，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变得比较攻击性的，我想是比较有野心的，比较有对在后面比较有势力的民族主义。
哦，这个比较野心的，那么这个我知道，就是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呢，是不是还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或者叫防守性的民族主义呢？有这种概念吗？在西方？
对啊，因为中国共产党啊，他的强调了这个19世纪是一个错落的这个中国，那个错落中国的一个世纪啊，所以现在要有很多这个不平等条约呀、啊，中国被强迫签名啊。所以现在要反对这些屈辱的这些情况，要恢复这个原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地位，所以是因为这个他的民族主义变得这样了、啊、现在，所以但是很明显这个民族主义是共产党构成的，因为共产党他也需要国内，他需要和这个。大家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之下都团结了。
那么我知道，就是说习近平一上来的时候呢，他印象中他带着全体常委去看了一个展览，然后呢，在那里面提出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啊，那么等于是这个中国梦的这个提出啊，复兴。那么呢，我注意到你刚才在说，你说是中国共产党啊，跟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有关系。那么你强调中国共产党啊，没有强调习近平，这是你有一个有意这么强调的吗？
我想习近平他可以怎么说？他渗入这个进攻的民主主义啊，这个进攻的民主主义是08年开始啊，胡锦涛时代的胡锦涛末
胡
年
锦涛时
啊，
候开始，嗯，
但是这很明显，这个习近平要用这个伟大复兴的这个目标啊，他强调这个伟大复兴的目标，因为以前也已经有了。很明显，这个进攻的民主就变得比较深入啊，变得越重要，特别的，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宣传里面，
那么你赞不赞成一种区分法，一种叫做官方民族主义？一种叫做或者民间民族主义，或者叫草根民族主义，你认为有没有这种区分，或者两个东西它就是一样的呢？
那不一样啊。很明显，有一个官方的民主主义，还有一个民间呢，是对真正的民主主义啊，这个是不同的。我想官方的民主主义完全是共产党安排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控制的，他的宣传部的这个完全定义的这个民主主义，有一些限制啊，因为这个民主主义当然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是一个工具啊。如果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给其他的国家压力啊。共产党他当然马上用了，但是如果他共产党或者这个中国领导人他们要改善关系啊，因为不同的原因呢，跟某一个国家，比如说日本啊，或者美国啊，他可以把这个民族主义变得比较怎么叫控制一下了，然后要强调合作啦，然后但是民间的民主比较难控制啦。因为是民间来，是这个老百姓里面的民主主义，但共产党也有办法把那个民间的民主主义来控制一下，但是就是说，比如说禁止示威游行啊，你可以注意到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没有一个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胡锦涛是有了，05年是反对日本呐、啊，然后有一些暴力啊，有一些人弄坏一些日本车了，但是这个习近平他怕这个民主，因为他怕控制不了，所以他比较喜欢的，把强调这个官方的民主主义哦，民间的主义，现在是最主要是这个上网很多了，但是在马路上没有了。
我想能不能请你举一个或者几个例子呢，来说明哪些属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我想最明显的有两个例子可以提啊，一个是日本呐、啊，所以如果要团结老百姓啊，那个选日本为对阵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了。最近呢、啊，因为这个核能的这个水啊，这个核水有流下来的大海呀、啊，很明显是没有什么科学的理由来。禁止从日本来的这个海鲜啊，是鱼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之一。另外一个例子当然是台湾，因为台湾美国中国他觉得是台湾的，完全是受这个美国影响啊，是因为这个他们台湾人不要团结，不要跟中国大陆同意了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是。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所以，他那个中国的政府了，他觉得也应该给台湾比较大的压力啊，然后那个对台湾这个进攻，这个民族主义很是特别 aggressive，特别进攻的。
就是说，一个是日本啊，一个是台湾，啊，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得特别具有进攻性。
是的，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就是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啊，它是如何养成的？
一方面呢，我已经提出这个国内的这个理由啊，就是说共产党这个六四以后呢，很明显的冷战结束以后啊， 他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没有人觉得是这里有受欢迎的，所以他们要，代替代这个马列主义用民族主义来团结大家，然后给共产党比较大的支持力，但是这个是一个国内的情况。国外呢是当然是要加强中国的影响力啊，然后给大家一个感觉是中国是强壮嘛，不能接受什么妥协，就他也可以自己决定他自己的外交政策，然后这个给其他的国家比较大的压力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不那么受欢迎了，然后他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在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
嗯，
对对对，新的意识形态很明显的一个，马列主义被民族主义代替的意思啊，
就是应该在你那看的，现在的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比马列主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嗯，
是的，
可以这么说吧，
是因为这个，而且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习近平才决定了这个把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个中国化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也是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最近你不知道湖南电视台有一个新的节目啊，关于这个马克思见到这个孔子的，然后孔子跟马克思有一个对话。很明显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把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后他因为这个节目的结论是马克思跟这个孔子有很多个共同点呢、啊、其实很多不一样、我觉得
马克思和孔子有共同点，
意识形态还是很大的距离，所以有很多在国内反应有不同的，有一些人就特别讽刺这个节目了，特别批评这个节目，但是还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官方方面呢、啊，这个湖南这个电视台，他们觉得这个节目有意义、啊，是值得给大家给老百姓介绍了。
那么第二方面谈到就是这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的那个养成是跟北京的对于外国的或者对西方的这些外交政策有关系，是不是？嗯，
是的。我想这个中国他要讲到的自己的不仅是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啊，然后他觉得现在是大国了，所以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全世界的教育经济，可能未来会超过美国的经济，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了。当然，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啊，这个经济发展比较慢一点呢、啊。这个目标可能还要等20年才可以达成的，但是我觉得是中国还是有蛮大的野心的、啊，然后他觉得这个野心可以帮助他的外交政策，帮助中国得到很多国外的一些目标了，然后比如说团结这个整个所谓的这个 Global South 全国的一个南方地区。团结起来，在这个中国的一个领导之下，慢慢软弱北方的国家、发达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这样他觉得中国觉得他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对他有利的一个平衡在全世界的。
这实际上说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强大之后呢，他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野心也就是说大起来了。嗯，
是的。是的，当然有另外一方面是军事方面的，因为你看这个现在的解放军的这个现代化，这个解放军的发展蛮快的。现在这个中国的海军啊，比美国的海军船多了。当然不一定是，意思是说这个中国的海军比美国海军有强壮了，有办法打伤的这个美国海军，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程度，但是很明显这一方面军事方面中国也要变成一个大国，然后这个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我想是支持这个发展，然后帮助老百姓支持那么多钱 化在国防方面的。
就是军事上的这个强大了。我看你在这个文章里提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和军事强国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一个地位啊，有助于中国的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的这个养成啊。
是的。
那么这个我在关注这个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的时候，他们特别关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因素啊。你看啊，那个。经济学人啊，2022年7月份呢，他有一篇文章啊，他就是习近平培养了一种丑陋式的啊，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啊，他是把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你说是进攻性民族主义，他们用那个概念就是丑陋的中国式民族主义，这是经济学人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它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狂热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啊，那么。他们都强调这样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崛起呢，或者养成呢，跟习近平有关系。那么你认不认同这种看法呢？
我想官方方面这没有话说，是吧？就完全是这样嘛。但是我觉得是这里有一个矛盾呢，因为中国社会呀、当然有不少人呢，在中国比较爱国啦，而且这个官方的说法是爱国主义啊，不是民主主义啊。但是，我想爱国的一个程度啊，如果不受害者还可以爱国啊。如果这个爱国有一个代价了，这个民族主义有一个代价，很多人在中国可能变成比较滑或者比较不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要看自己的利益啊。我看还有很多中国人，他们跑到了国外呀、他们申请一个外国的护照啦，然后他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就是跟民族主义我想有很大的矛盾呢、啊。所以每天的生活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民主没有很大的关系啊，大家有继续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利益啊。当然是如果要谈官方的话，大家会提出这个民主主义啊、目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从上而下的一个民主主义，不是从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个民主主义。
您在有一篇文章里谈啊，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是有他是他的这个激情和火药啊的混合是习近平的性格特征啊，这而且你还说这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说你认为习近平的性格是激情和火药而让你担心呢？
当然，我们都担心，因为很多方面呢，他要，他比那个前任那个胡锦涛或者温家宝比较 aggressive 啊，他们很明显他要加快一些过程啊，特别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加快跟台湾同意的过程了、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但是。很明显的，对这个台湾这个压力越来越大。我看这个最近呢、因为竞选活动啊，他说了，如果你们投给民进党啊，你意思说你们投给战壮，很清楚的 message，很清楚的这个内容很明显的，所以要说服所有的这个台湾的选民呢、投给国民党的话，可能会有战壮。所以这样的威胁当然是这个是习近平的 style，是习近平的方式啊。当然不是完全新的，因为我还是记得2000年的朱镕基本人也有威胁台湾的选民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威胁的增加的很多了，然后变得比较，因为大家谈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战争的威胁啊，我想是属于这个。是属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心理战争啊，心理战争很重要啊，是这个要影响到这个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台湾人的这个精神啊，就他们的心理的想法了。但是当然，这个心理战争跟战争是不一样的，对吧？
北京现在对台湾的这种啊，乃至于军事威胁，这么严重的军事威胁，你认为是一种啊心理战？这个会不会是真正发展到一个啊超越心理战的这样一种后果？
当然， 可以保障啊，如果有这个习近平决定作战呢、啊，跟台湾作战呢、啊，很多这个刚开始我就最少很多大陆的老百姓会来给他支持、啊。但是按照民意调查，其实希望有战争的人在大陆啊不那么多啊。最近有一个民意调查，你看几个月以前说了，可能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百姓可能有一半支持战争。统一就是所谓的武通啊的方式来统一跟台湾统一的，意思是说还有很不少人，他们有疑问呢、啊，他们觉得可能有副作用太多了，有很这个代价太高了，特别是这个乌克兰战争以这个开始以后呢，我想有不少人在大陆包括的这个共产党里面呢，他们考虑一下。战争这个代价可能很高了，不仅是军事方面的人道方面的但是经济方面呢，因为可以把这个整个世界经济弄乱的，所以我想这个大家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比较深入的。
除了台湾以外啊，您在这个。明治中国战争还是和平的这个四中这个书里头，你提到了这个四个载包的问题啊，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南中国海，一个是钓鱼岛，还有一个是中印边界啊，这四个地方。那么除了台湾啊，刚才你谈的更多的是心理战，那么南中国海、钓鱼岛和中印边界这个东西会不会演化成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啊，推到战争的边缘呢？
我想不会啊。现在的整个这些地区啊，这些边界啊，我想，到现在来看这个情况、啊，中国解放军呢、啊，与中国政府啊，他们用的方式是所谓这个灰色地区战略，灰色地区 （Gray Zone Strategy）。灰色地区战略就是说你当然你威胁另外一方面呢、啊，你给他们军事压力啊，但是你还是尽量。保持和平，尽量不要开始一个战争，尽量不要爆发一个军事危机，到现在没有什么军事危机开始了，当然我不是派出未来因为意外的关系军事危机会开始了，但是到目前来看呢，我的观察是中国解放军他比较小心，不要。开始一个军事危机了，所以、
就是说
会是战略啊，会是地区战略跟战争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会是地区战略在南海，我觉得比较成功啊，因为你看不用作战呢、啊，这个中国解放军呢已经控制这个南海的大部分的地方、啊、然后给有办法给其他的国家，这个菲律宾啊，这个越南啊，还有马来西亚比较大的压力啊，然后他可以关注然后观察，然后控制其他的海军的这个来南海的船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作战这方面，特别是南海。钓鱼岛差不多一样，我觉得，中国的目标不是来控制钓鱼岛，只是，是强调它的主权的这个要求为主了。
就是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叫灰色地区战略。它用这个灰色地区战略来推进他的民族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直接诉诸于军事手段，而且你还认为他做的很成功。
对啊，这样解放军他可以加强他的立场，下降他的地位啊，然后慢慢控制这个地方。在这个印度边界差不多了，印度边界了，我看那个反正两方面没有办法统一这个。不是边界的，是这个 line of control， actual control 在哪里啊？就是事实的边界在哪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这个中国有办法把边的这个事实边界往东到南边一点，所以但印度不高兴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解放军比印度军队军队比较强壮。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概念呢，你 引申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概念，叫修正主义强权从进攻性民族主义变成了这个修正主义强权啊。那么您这个修正主义强权呢，我看你这么说，中国在国际上的野心无人不知，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台湾，取得其主张拥有主权的海域及相关领土，以中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加诸于世，进而重组世界经济，使其不再以西方国家马首是瞻，而是以中国经济为首。因此呢，在中国共产党眼中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将美国赶上全球霸主宝座。那么，这是你为一位董黎德的一本书写的《中国大掠夺》的写的一个序言。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修正主义强权呢，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跟美国较量的一个战略，将美国赶上全球霸权宝座的这么一个战略呢？
我想对，当然是有一个可以说一个美国跟中国有一个新的冷战，就因为这个对立变得很强壮了，对吧？而且是很明显，中国要修正一些国际的这个规则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有一些规则，有一些国际的世界的这些组织，中国在这些存在的组织也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有一方面呢，中国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在这个存在的已经从第二次世界战争以来的这些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啦，世界贸易组织啦等等。他想加强他的扩大的影响，加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他构成新的组织，比如说这个上海的这个合作组
亚洲
织，
的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组织，
对呀、啊，然后有一些规
是不
则
是
完
指的
全
上
不
海经
看，
合组呢？上海经合组织，
对，
对，嗯。
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这个海阀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规则，他选他跟他的利益配合的规则啊，然后跟他的利益有矛盾的，还有冲突的规则，他不管了，所以他完全是 selective 的。比如说，南韩很明显他不承认这个仲裁的这个机构啊，他也不他他有强调他的历史利益啊。但是这些历史利益的概念是这个国际法没有了，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一方面，那这跟现在的大部分的国家接受的规则不一样啊，那个问题在这里啊。
你还提到这么个问题，就是在价值层面上的一个批评啊。你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也在其中，但中国呢，恰恰完全没有融入其中啊。他肆无忌惮地蔑视我们所信仰的普世价值，而且不尊重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海洋法规以及外交关系上最起码的礼貌和礼节。中国强盛后更竭尽所能，无处不挑战世界价值观和规范。那么这个东西也属不属于修正主义强权中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是啊！我看这个问题是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经济体制跟这个市场经济有冲突了，所以中国政府可以补助很多国营企业呀、啊，然后跟把这些国营企业给他们支持，然后扁上这个为垄断的这些集团呢、啊。然后，当然，这些垄断的集团以后呢，可以在世界的这个市场呢，得到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地位啊。这个我看这个电池，它有办法变上全世界最生产，它变上最大的生产的电池的国家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其他的国家不能用同一个类似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公司。
前面啊，我们在分析这个中国的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它是怎么养成的？这个时候呢，你关注是意识形态啊，还有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和中国军事地位的这个强化啊。 那么有一个问题呢，好像就是你也没有谈到，就是西方啊，在中国的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啊。我记得您在这个你在写的文章里呢，谈到了西方跟中国之间呢有一种叫做温柔的贸易啊。那么这个温柔的贸易呢，跟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你觉得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当然，找一个程度贸易温柔的贸易啊，可以控制这个民族主义，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贸易跟经济的利益啊。但是，我看现在跟这个地缘战略这个利益啊，来影响了全世界的贸易啊。因为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啊，他开始有一个决定，这个去年开始一个决定很多限制啊，把那个高科技的这个出口了，往中国的高科技的出口限制的比较严格，所以很明显这个地缘战略的影响啊的这个因素来影响了全世界贸易现在，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一个事实。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温柔的贸易呢？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啊，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的形成呢，跟中国的整体上来说经济实力的崛起是有关系的。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呢，又跟西方对北京的这个所谓的温柔的贸易是有关系的。那么正是因为中国变得经济上变得富裕和强大，它才有能力在全球推进它的这个自己的外交目标。建设自己强大的海军啊，所以说您在这个文章里谈啊，叫欧洲啊需要检讨啊，我们欧洲包括法国必须检讨对中关系啊，你认为他们为什么必须检讨呢？是这个温州贸易要必须检讨吗？
我想现在这个欧洲跟中国这个贸易关系是完全不对称的。你看这个欧洲现在的欧洲欧盟的跟中国的逆差很高。到4000亿欧元啊，这个是很高，跟美国的这个逆差差不多，跟美国跟中国的逆差差不多了，一样高了，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然后，对，有一个短时间，可能欧盟这边欧洲国家比较天真了，他们觉得他们有比中国发达了，所以他们可以继续跟中国合作，然后在中国赚钱。但是现在，我想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情况，然后因为我想这个疫情也有关系，乌克兰战争也有关系，都是影响欧盟这个领导人的决定了。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目标其实不是 decoupling，但是 de-risking，就是说要把这个风险呢控制好，然后把减少风险的，然后是要多元化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啊，不能依赖中国的太多了。这个我想这个新的想法是欧盟大家接受了，差不多。所以，但是当然这个过程比较慢了，而且不是说想让我们不做跟中国不做贸易不合作了，我想很多行业可以继续合作了。但是高科技方面呢，然后比较敏感的这些行业，还是要多元化，还是要减少这个对中国的依赖。
就是高教授，我想问的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因为在这个我采访的另外一个嘉宾，他的这个看法是，他说是美国把北京养成了今天这么强大啊。那么你没有这么说，你用了一个温柔的贸易。那么我可不可以说，北京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就是西方养大的？我可不可以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呢？
我想很，中国共产党还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这第一个大国了，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个目标，很难说啊。现在可能要等2040年呢，可能2050年，而且军事方面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目标。我是说是经济方面可以，然后，因为反正中国有14亿个人啊，人口啊，所以人口比美国大了4倍啊，所以这个是 早晚呢会发生的一个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中国还是有不少弱点的。中国这个解放军有40多年没有作战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解放军在一个战争的环境这个之下，他们会怎么样行为啊。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的一个意识形态了，这个马列主义跟民族主义啊，这些意识形态呀、啊，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所以说您在这个文章里头，你提这个中国政权的这个对外政策呢，有一些令人震惊和忧虑的一些动向。但是从你刚才来说，它的经济、它的军事，啊，确实强大一些，但是呢，还没到一个让人家觉得这个啊可以对西方构成致命挑战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是你的看法，对不对？嗯，
对呀。而且跟这个可以加一步，可以补充一下，一方面是跟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跟中国人俄罗斯的一个团结啦，当然不是跟他们不是联盟，但是他是差不多亚联盟嘛，意思是说他们很多方面他们完全同意，要俄罗斯跟中国都要改变，都要这个国际规则啦。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个虽然俄罗斯有很多核子武器啊。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啊，比南海的经济小，所以我觉得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跟中国连在一起啊，这个对抗西方国家了，我觉得这一类的战略有限。
您啊，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现在是西方国家的对手，西方国家面对中国需要有强硬的态度。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您认为西方在面对北京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够不够强硬现在？
第一件事情我会说啊，我这样的一个对立啊，不是西方国家跟中国而已啊。我想这个概念是中国自己说了，是他跟西方国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矛盾呢、啊。我觉得是独裁国家跟民主国家的矛盾呢、啊。你看在亚太地区啊，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呢、啊，我想他们都有类似的这个价值观呢、意识形态了，所以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发展关系比较容易，跟中国大陆啊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中国了，发展一个合作的关系很麻烦的，就是很复杂了。特别是这个习近平时代以来，很明显的，中国有自己的比较 isolated 的比较隔阂了，其他的如果你去中国旅行啊，现在第一外国人很少啊，第二很明显他们不受欢迎啊，好像他们不需要我们，所以当然现在这个李强这个总理说啊，你们都欢迎啊，我们需要新的投资，我们需要你们的技术，另外一方面的。我觉得跟中国那个谈判不是很容易、啊、我看这个最近的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高峰会议啊，他们知道的协议很有限。当然，我们还是要接触，还是要谈判，还是要，但是我们心里要准备啊，就跟中国政府啊，跟中国的政局，谈判、啊、接触啊、对话这件事情是比较伤脑筋的，比较麻烦的。欧盟的这一层呢、啊，我觉得现在我们比较实在，以前可能比较天真呢、啊，但是现在这个天真的想法完全没有了。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德国现在依赖中国的很多、啊，另外一方面德国的这个经济啊，现在也不景气啊，有很多国内有很多问题、啊，他们很多方面他们太慢了，他们改革这个经济的体制这就太慢了。所以比如说这个电车啊，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例子，因为电车方面呢，德国他们改变的太慢了，所以他们的公司也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吧，但是我想现在大家比较实在的一方面，跟怎么安排跟中国谈判，然后怎么保持我们的利益。所以现在中国有人担心呢，欧盟变得一个对立为主了，合作方面比的这个合作的工期变得比较小， 对立的空气变得比较大，这个。
这我还是有个问题，我觉得你没有回答，我就在什么地方，你没有回答，就是现在的西方对北京的政策是不是足够强硬？因为你提到西方面对中国的
对
时候
啊，
要有强硬的
我
态度。
想很难说，我想大部分可以说是的，过程强硬，可能人选方面还是有问题啊，因为我们27个成员呢，27个国家有困难得到协议，特别有匈牙利这一类的国家，这是很明显，他们是匈牙利或者希腊，咱们依赖中国人那么多。我们不敢决定什么政策，所以这一方面是当然有限
所以你认为在人权方面，西方对中国
的。对
还是
啊，
太软
对
吗？
啊，对啊。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啊，是这个欧盟啊，不是一个完全这个传统的一个大国了，是一
对，
个邦联啊，
他
一
是
个
个
经济
康复，
邦联
他，
啊，所以我们没
我，
有欧盟没有军队啊。我们没有什么军事实力啊，不是像美国、像俄罗斯、像中国，所以这一方面是很大的限制。虽然我们对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军队，这边德国啦、美国、法国，军事方面还是我们比较弱，所以这个战略这个自治性的问题呀、啊，我想这个目标还是是比较未来的目标，比较将来的目标，因为现在还是有限的。我们还是依赖美国为主，特别是北约里面的，我们还是依赖的，也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是必须依赖美国，这个是一个事实的情况。然后未来我不会改变的很多。
那么这个，你刚才强调德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欧盟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政治体制，它是一个邦联体制啊，就是说啊，这个它没有
确
军
实，
队啊，对美
方
国
便
的依
服
赖
务，
等等
对。
啊，对。但是呢，法国在这个，您是这个法国汉学家，所以我现在专门问你一个法国的问题，在这个欧洲的国家里头，是否法国跟北京的关系尤其暧昧？啊，这个你看最就是马克龙跟习近平的那个关系，你觉得呢？你认为法国在对北京的问题上啊，够不够你说的强硬呢？
法
谈不
国
上。
可能是有一点例外，因为这那方面明显不够强硬，特别是马克龙啊。马克龙，我想在被习近平利用了，我觉得这个访问是很失败的，特别他那个在飞机上的这个采访啊呀，他说以后的他说的话没有道理啊，所以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当然如果有的。在台海地区有一个战争，我们不能不受影响，所以也是我们的事，是全世界的事，不是中国的事而已，也不是美国跟中国的事而已。所以我以后呢，他自己觉得要矫正他的想法，所以他的去荷兰访问呢，他要矫正他的想法，说当然台湾的那个问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能完全。不关注的，会影响欧盟，也会影响法国人等等。所以，但是这个是新德高乐的这个想法，这个是法国的一个老的一个问题啊。他们要保持一个独立，特别他们比较讨厌美国的一个所谓的霸权主义。所以，这个是不是新的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就一直存在了。但是事实上，如果，我可以看到这个法国的政府里头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国防部方面呢，他们跟美国合作的很，特别亚太地区跟美国跟连澳大利亚、日本呢合作的很，印度啊，合作的很密切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的，亚太地区的印太地区的新的情况是。要平衡中国的势力，要平衡中国的崛起，所以也跟其他的国家合作了，没有别的办法，连法国也应该做这样做，才可以保持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您在这个法国对中国东西的批评是最直接的，接下来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欧盟啊要依赖美国，在某方面，尤其是军事上、安全上啊， 那么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当下这个实际上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是啊，这个我们谈这个中国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美国现在是什么东西呢？它仍然宣称它不跟北京脱钩啊，但是您在这个文章里说呢，是中国政府的战略正是要与西方经济脱钩，所以说中国本身是想要脱钩，而美国宣称不去脱钩啊。那么你认为美国的这个政策现在对中国是不是够强硬？如果不是强硬的话，会不会是以某种新的绥靖主义呢？
我想拜登政府的这个中国政策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吧？按照我的那个观察，我觉得够强硬的，
所以说，从西方
我
应
是
对
认
北
同。
京的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来看呢，你认为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政策是足够强硬，那
对
么
呀，
欧盟呢是在这个中间，那么法国你认为是最弱的，可以这么个结论吗？
当然，是马克龙本人可能比较弱啊，
马克龙，
因为法国政府里头，我认识的国防部、外交部，他们都很实在嘛，他们知道那个情况，他们是
好。
了解情况。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问您个人啊问题，因为您在香港教书，我们都知道现在香港的这个
情况。
人权、法治、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全部是令人很担忧的啊。我们有一个熟人啊，他叫何小琴啊，他在香港大学，我们都知道他是专门讲六四问题的一个副教授啊。那么最近有他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他的名字先是被一个中国在香港的这个官方的媒体点了名字了啊，然后呢，最后他到美国之后呢，就以他的签证为理由，最后港大把他给解聘了。所以您呢，一直是对北京进行批评的，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你刚才谈了很多，你主张西方要对北京强硬，你也对北京进行批评。所以我担心你会不会成为这个何小琴第二呢？哪一天他们不给你签证了，也让你打包回家呢？
当然，这个你不能外出回来，这个你自己的自由有可能会受影响。但是，我想这个何小英回来后的问题是，第一他是新来的香港啊，第二的他的课，我想他的课的内容不是最大的问题啊。他当然的专业是六四啊。然后他当然尽量继续教书啊，这堂课关于六四的课。我知道这个他的系主任本来在想给他压力啊，不要继续教这堂课了，要教别的课。但是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在大学里外面呢，是在这个课程的外面呢，还是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六四的时候，他要带学生庆祝六四的，可能在这个校园里面，到现在来看呢，在香港，如果你的活动完全是学术方面的活动，还是可以有比较多的自由。然后，但是如果你的活动变成政治性的活动，我想这个是一个红线，
但我记得您说，我教的课与中国政治有关，但我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不是政客，不是政治家，我是政治学家啊。
对
我
呀，
对
对
学
呀，
生说，我们只是在分析，我们不应该有禁区啊，我们必须谈所有的问题啊。
对
所以
呀，
说，你认为如果？
到现在没问题，我们可以谈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政治学的，对呀，分析呀，我想每个问题可以分析呀。到现在，我觉得香港这个大学里头还可以做，当然有一些人比较小气呢，有一些人我知道，有些同事可能他们怕了。咱们怕有谈一些比较所谓的敏感的问题。
感谢我们的高继文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谢谢
啊，谢
你。
谢。